先知巴兰的诱惑，先知巴兰的诱惑。那弟兄姐妹，这个题目本身在过去以前是一个神学难题。那么我在这一次的短宣当中，这个先知巴兰的诱惑是我这一次去的短宣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题目啊，我的题目叫做带着偶像的祷告。那么这个例子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除了我觉得很重要之外，但我相信也是我们一般的人在祷告的时候所碰到了一些的类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待会我会说。那先知巴兰本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有能力，而且神也拣选他做什么？拣选他做一个先知。那么我们在所有在旧约的作者当中，先知巴兰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叫约伯，约伯也是外邦人，也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圣经当中呢，你看到了有一些的人，哎，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神还对他们讲话，神还拣选他们。你可以讲说，好像上帝虽然是以色列的人的神，可是呢，在圣经当中他也预服了一些的人，他告诉我们他也拣选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呢，拣选当中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居然拣选了一个叫做他玛的，我讲他玛不是那个他玛 OK 这个是创世纪三十七、三十八章里面讲到犹大跟他的儿媳妇，哎，他这个儿媳妇呢，哎，也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路德也是外邦人，即上帝有拣选一些的外邦人。那这些的外邦人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啊，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圣经，要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先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先知巴兰呢，很不幸的，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因为上帝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人讲话，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但是上帝所要求的跟以色列人居然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先知巴兰他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要讲的就是，我在中国带领了一批的学生，我的学生当中有好些，就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话，他们有很多都是有特异功能的。啊，这个特异功能呢，包括他们可以跟上帝讲话，上帝给他们看很多异象，上帝给他们看到的往往会让我非常的惊讶。那么这些的学生呢，都有不同的呼召，都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使命，所以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是蛮特别的，很特别的。有些人呢，他的做梦呢是那种梦里的情况是跟他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那有些人呢，他在还没跟你见面之前呢，上帝已经跟他讲说你过几天会碰到谁。那么他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你里面一些什么样的景况，他可以看到你未来的事情是什么，他可以看到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伤害。哎，他们还有一些的人是专门为那个地区祷告的。所以呢，我是说那太好了，那请你为我们教会祷告啦。哦，那祷告他就看到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的属灵的征战。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特别的呼召，上帝特别给你，为什么要这样给你一些特别的恩赐？我们说这个恩赐就是 gift， 这个 gift 不是你去学来的，这个 gift 不是你去争取来的，是白白给你。那么神他喜欢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共同服侍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给你这个，给你那个，给你这个，这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为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我们需要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恩赐。我希望有一天啊，我所有的学生呢，如果不能够同时来，起码一个轮流来啊。我希望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为我们每一个人服侍啊，因为他们身上的恩赐实在是很了不起。对我来讲，那很感谢我成为他们的老师，他们还蛮顺服的，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一个一个带到我们的教会来，盼望他能够来建造我们的身体，因为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恩赐，就像服侍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但是往往这些特别有恩赐的，他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是遭受很多的排挤的。那感谢主，我想神给我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我的使命就是去带领这些孤儿，带领这些被教会排挤的，让他们受到安慰，受到造就，扶起他们来，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走上上帝对他们的命定。那么对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很多的牧师对我们教会发预言，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什么影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堂啊，因为没有自己的堂，你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现在我们要自己的堂，为什么我们真的是尽了全力要这样子做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命定还没有办法去完成。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很先知性很强的，他跟我讲，他说刘牧师你不必这个样子啊， You don't have to。 我说对，如果说你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在东安教会当牧师 I don't have to， 我不必说拼了老命要去买一个堂。你知道买这个堂我的白头发多了几根，你知道吗？I don't have to， 我不需要这个样做。我们要搬离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怎么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两边都是一个问题。I don't have to， but I want to。 为什么？那是为了长远，我们不要看现在。如果说我们都是看到现在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 vision， 我们就没有我们的意向。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的是未来，看的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命令，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祝福，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很尽心的去把它实现。也包括我们教会要 accumulate 我们的恩膏啊，每次来到这个地方要先清洁一下，好，我们 Rosemary 传道就要来这边哦，祷告一下，谁晓得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很多祝福，很多的天使要来的时候，哇，要先奋斗一番。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有自己的地方，我可以 accumulate 这个恩膏。我的祷告是，我们只要进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他就会被圣灵感动，他会莫名其妙的流泪。在我们唱诗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上帝啊，你亲自对他们说话，你的台上的道不用讲了，你就唱诗歌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对他们讲话，你将你的爱，你将你的怜悯，你将你的意志，要进入到他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神，我们是用我们的感性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真的，他是活的，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的祷告。可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 accumulate， 没有办法积蓄这个样子的 anointing，这样子的恩膏，我们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地方。感谢主， 回到我们先知巴兰的诱惑，再讲下去我就不知道讲到哪边去了，对不起。我们先来看有一段的圣经，在民数记22章第7节，我们一直念到22节，有点长，但是呢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一起来读一次哈。来，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够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巴兰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勒回答巴这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那弟兄姐妹，这个神学的难题就是在这里，我这边打了两个 percentage。 为何巴兰两次询问神，好像神的回答前后是不一致的。第一次跟他讲你不要去，第二次跟他讲说你就去吧，然后巴兰真的去了，然后耶和华想要杀他。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要引起很多在神学上的讨论。那有人说，那第二个那个大概不是神啊，大概是邪灵假扮神跟他讲话啊，就产生出很多的这个possibility。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一节圣经，在以西结14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打在你周报上面来。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好，弟兄姐妹，有一点小小的神学问题，就是说他这边讲的是以色列家的人，那我刚刚说了这个巴兰不是以色列人，可是巴兰是一个先知，因为在以西结14章后面他会讲说，求问的人跟先知要同受一个罪，因为经文太长了，我没有办法列在这个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当先知的。什么叫先知？就是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带着偶像来祷告的，求问上帝的，然后这个先知知道他有个偶像在里面，然后呢还是共同寻求 不是神旨意的旨意。那个时候上帝就用这个原则，我按着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所以弟兄姐妹，巴兰的故事是在主前大概1500多年，以西结写他的先知书的时候是主前720年，所以巴兰这个故事困扰了当时代的人。哎，都是神嘛，都是耶和华神嘛，第一次跟他讲叫他去，第二次跟他讲第一次跟他讲不要去，第二次跟他讲可以去，然后他真的去了，耶和华想要杀他。所以呢，那个巴兰最后面的故事就变成驴会不会讲话，有没有？后来驴开口了嘛，哦，我从小被你养大，我有这样子的这个糊弄你吗？忽悠你吗？没有啊，你为什么打我啊？那那个先知巴兰就说，哦，我恨人哦，你为什么这样子挤着这个墙角让我的脚受伤？我说我看到前面有耶和华的使者拔出刀来啊，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也跟他讲，哎，你要是到我这边来，我就把你给宰了。是因为驴看到了，所以他偏过去了，不然我早就把你给砍了。所以驴会讲话啊。我记得2004年跑到青岛去，哎，他们天天吃，请我吃驴肉。我说哇，我们都当驴先知，哎，哇，真的很有意思啊。就跟那个驴开口讲话了，驴看见了。讲话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上帝可不可以使？既然可以，上帝可以使一头驴开口讲话，可以使一头驴看见灵界的东西，那何况是你跟我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说，上帝啊，你不要只偏爱一头驴啊，你要给我看见，你要给我听见，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上帝求，我们比驴贵重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上帝啊，我要比这批驴还要更厉害，好不好？但是在这边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第一次是耶和华神告诉他，哎，你不要去，不可以做主，这个名是门徒的，我要你去 bless 去祝福他们。第二次说，哎，你就去，就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就好。可是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以西结14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巴兰在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的改变，什么的改变呢？你看哦，第15节，他说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前面的又多又尊贵，跟他讲说，求你不要拦阻。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然后那个巴兰他说，你就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的命令，对不对？那么我告诉你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巴勒的使臣有没有带金银珠宝？一定有的，对不对？他可能就在那边，哦，那个钱已经摆在桌上，可能很多，哎，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巴兰心里会不会飘飘了？哎，先知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他说第一次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去啊，你不可以咒诅这个名啊，这个名是蒙福的。因为先知巴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神使用他，他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得到咒诅。哇，这个权柄，上帝也给一个外邦人呢。哎，何况是你跟我今天呢？各位姊妹，要注意你的口舌啊！你的身份地位比先知巴兰高贵多了。你要祝福，不要咒诅。保罗说的，只可祝福，不可咒诅。那么你看看那个巴兰，他有这么样子的权柄，这是上帝给他。那么他看到金子银子，哎呀，眼睛都亮。然后他就说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你们今天晚上再住一宿啊？我看看耶和华神要对我说什么。”那弟兄姐妹，我们下面有一些的应用，我想直接到应用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请问啊，当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神第 第一次回答你的是不合你的心意的，请问你会不会再问第二次？会的举手。啊，请等一下。那么我要告诉你们，如果第二次耶和华神或者我们的耶稣或者我们的圣灵跟你讲的答案跟第一次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那你要稍微要小心一点哦。那你要去看看到底这个当中我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就怕上帝就按着你心中的偶像回答你。那么我们待会要来定义一下那个偶像是什么定义，因为这个偶像是什么，今天这个偶像已经不是像庙里面那个木头刻的偶像，现在的偶像有许多其他的方式会造成我们的偶像。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偶像的定义。第一个，它可以是一个 image， 是一个图画，可以是一个形象，一个相似，一个代表物体的形式，无论是真实的、虚构的，包括幻影、幽灵的阴影、心灵的幻影一样。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偶像？比如说，你害怕，你怕黑，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一个偶像。我怎么这样讲呢？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害怕？我们不应该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你。我们就算失去了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往天家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害怕。那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他说爱里面没有惧怕，而不会怕受审判。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你是走在主的里面。比如说一个或者一个心灵的幻影，或是一个很害怕的东西，用一个任何的符号、形状、形式让你感到害怕的那个东西常常搅扰你的，哎，那个无形当中就变成你的偶像。怎么讲？比如说我小时候到一个人家里面去玩，他们家有一个摆设我看了很不舒服，很害怕。所以呢，以后我妈妈说，哎，我们去隔壁家找那个某某小朋友，我说我不要去。因为你就立刻的就说我不要去，因为什么？因为那里面的变成一个瑕疵我的偶像，变成一个幻影或是一个概念进入到我的潜意识里面去，我就害怕，我就不要去。小时候呢，我妈妈跟我讲，她说，哎，阿林啊，你我们家隔壁有新店溪，就在台北有个新店溪，一条很大的河，因为呢连续两年夏天的时候有小朋友在那个河里面游泳淹死了，所以我妈妈再三交代说你不可以去啊，你千万不可以去啊，去了以后啪啪啪就讲了一大堆比较负面否定的话，结果我把这些话听进去了。所以小时候在十岁之前我是旱鸭子的，连水都不敢碰。我妈妈说不可以去游泳啊，我就怕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无形当中也变成一个什么，也变成一个偶像。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么我们在讲说这个偶像，其实我们在英文的这个文化里面，他有时候会问小朋友说 Who is your idol？谁是你的偶像？那小朋友就会讲说啊，Madonna，什么什么，也许是什么棒球明星、篮球名师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我们以前在看那个广告 Nike 有没有 ？Just do it！ 哇，那个空中飞人那个形象就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偶像。Everything Michael Jordan， 或者是 Madonna 他所穿的衣服、所唱的歌，就变成你追求的对象。那弟兄姐妹，那个是不是你的偶像呢？那就变成了你的偶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记得有一次啊，看那个新闻报道，他们纪念那个猫王 Elvis， 很多人他的名字叫 Elvis，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纪念那个猫王，然后他们穿着都跟像猫王一样，连穿着、打扮、唱歌，通通都是一样的，他们叫做猫王迷啊。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穿成那个样子。那弟兄姐妹，那个叫做一个偶像。 你在你的心灵当中是不是常常有一个图片，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常常搅扰你？我讲搅扰或许不应该这样讲，常常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或是这样子的印象，那个也是你的偶像。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就讲的比较深入，从小的时候呢被他爸爸妈妈毒打，所以呢他在小时候心灵受伤，所以呢他常常那个被打缩在角落当中那一种的 image， 那一个图画他就永远记得，所以无时无刻他只要一想到他爸爸或者是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图画，所以那个图画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偶像，阻碍了他跟家人之间一个正常的 communication， 正常的沟通。当然这个需要医治释放。我讲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内在医治，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的事情，因为这些呢已经无形当中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了。那么这个潜意识里面呢，让你怎么样？让你害怕，让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会被它来影响。我们当中其实我们看看对偶像定义的应用，一些既定想法或观念受到文化教育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说我讲一个笑话，哎，这个事实上有发生了，在中国有一个妈妈，这个虎妈，你知道什么叫虎妈吗？她就训练她的女儿啊，从小到大成绩优异非常好，然后呢就送她到美国去留学。然后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就跟他女儿讲：“女儿啊，好好读书啊，一个你的对象哦，一定要是爱主的基督徒啊，所以没有碰到没有关系啊，你就好好的念书啊。”结果三年之后，女儿跟他讲说：“妈妈，我要找到了我的心里面的最爱，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耶。”妈妈说：“好啊，你把照片来，我们祷告看看了。”结果妈妈一收到照片以后，整个人昏倒了。为什么？因为对方是一个黑人。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可以？你要让我的孙子孙女都变黑鬼吗？”这个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弟兄姐妹，请问你在这种文化、一种传统的思想当中，你的女儿要去嫁一个黑人，你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对，在你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当你把这个一个既定的观念已知的你没有办法接受的，那请问你怎么知道上帝就是说：“对啊，我就是要他嫁一个黑人啊，你有意见吗？”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就是反对啊，那不可以啊。我们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好男儿，你都不要，你是爱一个黑鬼哦，他没有办法接受，急着跳脚。那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偶像，一个既定的观念在里面了呢？所以这影响到你去寻求上帝旨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可是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愿意吗？不是，绝大部分人都会说 no， 不可能的嘛，不可以啊。所以可以有钱，还有一些对于人事物先入为主的看法，还没有弄清楚真相就接受，比如说媒体的新闻报道。弟兄姐妹，媒体的新闻报道，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在巴勒斯坦呢，他的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就把一个飞弹的发射台拖到一般居民的里面，然后对以色列发射一颗地对地的飞弹，就打到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呢，因为知道这个弹道，他知道发弹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他立刻打了一个反飞弹回去，去把那个发射飞弹的基地给炸毁。Now the problem is， 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炸了以后呢，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报纸就说以色列发射飞弹轰炸，炸死了平民老百姓。每一家所有的新闻媒体全部都是这样报道。那以色列总统他说：“哎，拜托啊，哎，我们这里他是先打过来，哎，我们这里死伤的人你不报道，你报道我们杀了他们平民百姓。哎，那难道你叫我们不要反发射飞弹吗？你要让他继续飞弹射过来吗？” Hello，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当我们其他的人在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一致谴责以色列。你是一个残忍的屠夫，你怎么可以把炮弹放到贫民区呢？那以色列总理就说：“难道你要让我们挨打吗？难道我们不能够摧毁敌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难道你就让我们的土地接受这些飞弹的攻击吗？”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每个人都报道以色列发射飞弹杀了多少个女人儿童，没有去报道他先受攻击，全世界全部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当你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你也不免说：“
上帝啊，以色列怎么那么残忍啊？难道他们没有办法分辨那是贫民区吗？”
哎，你开始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不对啊，我们没有真正的深入了解，我们被新闻报道给误导。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当新闻报道，它可以很偏颇的，它报道一件事情，比如说川普跟希拉里在竞选的时候，他可以报道一些完全偏向希拉里。他，你川普再怎么做的好，他全部没看见，他就报道川普一些令人发笑、可恶的事情，然后全部都报道希拉里很好的事情。所以在那个主流的媒体上面啊，除了 Fox News 之外，所有主流媒体一面倒向希拉里，他们都认为希拉里会当选，没想到翻盘。所以为什么美国最近一直燃烧到现在，还在讲说 Trump is not my president， 川普不是我的总统。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媒体的新闻报道，因为所以这个样子有无形当中变成了你的偶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广告。弟兄姐妹，广告是不是都是骗人的？如果说我们真的去讲哪一个广告不是说我的产品我的服务是最好的，那广告到一个最后就是说你不来买我的东西，或是你不来接受我的服饰的话，哎，你损失很大。弟兄姐妹，我看过一个香水广告，是男人的香水，哦，那个男人的香水像经过去的时候，很多的女人就昏倒了。所以呢，那个如果有一天呢，你是男士要去买香水的时候，哇，这一排的商品过去，哎，看到有一个印象，这个女人闻了会昏倒，哎呀，哎，太棒了，你会不会去买？会不会？会呀，你看花了这么多广告费，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让你潜意识当中认为这是好的，这就是广告嘛。你想想看，为什么 YouTube 啦、Facebook 啦、OK 什么样子的这些网络的平台，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是什么？广告。你看广告的力量大不大？广告的力量很大，每天这样疲劳轰炸，要炸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就不知不觉的，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我们东湾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要在所有的人面前说，我们东湾教会是非常好的，牧师很有爱心，了解我的意思吗？千万不要 讲出一些让他觉得我们东方教会不好的地方，那他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打广告是要打好的广告，我不是说不真实的意思，我是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我们在诉说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说是最好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广告，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如果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在为耶稣基督打广告？是不是 ？Yes。所以你要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好话，都是好的见证，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们，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讲多了，他就怎么样，他就会接受。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好的事情，我们要看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变成你的偶像哦。我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骄傲自大。如果你在情绪当中，如果你接受一些谎言，你能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呢？就像先知巴兰，他的眼睛当中已经看到白花花的影子，他知道第一次上帝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咒诅这个民，这个民是蒙福的，他还来假信心，我可不可以去？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偶像的作祟啊！哎，我可不可以去？哦，银子好多，哦，我不去好像太可惜了耶！神啊，我可不可以去？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你在第二次问神的时候，你要查验自己有没有偶像在里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像巴兰的转折点？巴兰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巴勒带了更多金银来了。如果巴兰的弱点是女色的话，请问巴勒会带什么来呀？啊，还会带美女来耶，哇！如果说巴兰的弱点是权势地位的话，那巴勒会带什么？我这边有一个盖印的聘书，聘请你来当我们摩押国的第一法师，年薪多少多少多少，好不好？好不好？好啊，当然好啊，为什么不去啊？这不太棒了吗？弟兄姐妹，假神接到心里面，这个假神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这个偶像，我们今天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很可能是谎言来的。将来主耶稣基督讲，他说假先知假基督若能行神迹奇事，就连选民都迷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圣经，就是要你分辨你的偶像在哪里，你可以甚至分辨别人的偶像在哪里。我们今天要分辨什么是真的先知，什么是假的先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从他的果子上来看。好，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但是我相信最大的偶像就是贪婪，最大的偶像就是贪心，不管是贪财、贪色、贪权势、名誉、地位，这一些都可能是偶像，能够拦阻你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先知巴兰的诱惑。所以先知巴兰他的偶像就是贪财，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就是被杀了。那么这个巴兰哦，是一个很可恶的。后来的情况，你如果继续看民数记23章24章，你会发现到巴兰可恶到什么地步。他答应巴勒国王说，我来咒诅以色列，他去了，他明明知道当地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咒诅这个民哦，你只可以祝福哦。结果他每次要去，他说好好好，我去咒诅，结果一说出来的话都是祝福。为什么？因为上帝就在他的舌头上面转个弯，他不能够说咒诅的话，他只能说祝福的话。哇， 好几次。
后来巴兰呢教导巴勒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教导他们说，咱们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怎么软的呢？是根据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教导巴勒放下绊脚石，叫以色列民怎么样去拜偶像犯奸淫。所以这是巴兰教他的人。所以巴兰大概说，收了这么多钱也没有帮你祝咒诅这个民，没办法，那我就教你一招吧啊！所以呢他们就在淫乱的事情上面败坏了以色列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巴兰就被称之为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啊，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些故事，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但我是要讲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贪恋什么东西？这个贪恋的东西会不会成为你我的偶像？我自己在神的面前问过好多次，主啊，我们东恩教会买堂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我的偶像？我要去问了很多次，我是说买这个堂对我有什么用？没什么用，还是有什么用？买这个堂是不是我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很高傲的说，哎，我们东恩教会好漂亮哦，好大啊，好棒哦。弟兄姐妹，我在审查当中审查了 N 次，我要审查这个买堂是我个人的意愿还是上帝的带领。那我的答案是后者，那是上帝的带领。弟兄姐妹，我通过了这样子的考试考验，我确定买堂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们的董事说我一定要买堂，我是看到了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带领，机会来了我们就抓住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这一些事情成为我的偶像。我们是不是有贪恋什么东西，或是贪恋什么人，或是你有什么样固定的想法成为你的偶像，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了，我们好好一起来悔改吧。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有一些特别的图画图片常常教导你，那是仇敌在攻击你，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弃绝他。我现在呢，我就用我的想象，想象一些圣经的真理。你知道是什么吗，弟兄姐妹？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有践踏蛇蝎的权利。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是践踏蛇蝎，这成为我一个脑袋当中时常有的图画。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说有什么假老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个践踏仇敌。你就是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想象来取代你那些的害怕，来取代你那一些不堪的事情。你要让这个合神心意的想象成为一个一个潜意识，所以你不害怕我践踏蛇蝎，因为上帝已经怎么样，已经赐给我了。然后我现在还做什么？我想象我就在上帝的光圈当中，光，上帝就在我的旁边。然后我这次去中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说，刘牧师，我看到了你周围就是一圈光，然后有很多穿黑衣的人要来攻击我，可是他们打不到我，就在那个光圈外面。我说感谢主啊，因为我常常思想我就在一个光圈当中，我走到哪里都是上帝的光，走到哪里就是上帝的光。因为我用这个想象当中的意念，让这个成为我的一个潜意识， 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去，都有神的荣耀，都有神的光。因为什么？我是按照约翰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头没有。你说上帝，你一定要跟我同在。所以我想象这个，取代我以前的一些的不好的意念或不好的图像，你把它取代了，要把一个已知的圣经的事实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我还有一个，我就常常想象我坐在天上，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了，耶稣基督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好了，我现在就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我往下看，哦，撒旦好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看的是上帝已经做成的，所以呢，你在信心上面提升，因为那是上帝给你的，你现在已经坐在天上，那地上的事情你看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就会看到地上的事情再怎么样也不过过往云烟，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在天上是永恒的。你在天上所看见的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就是你要有常常的这种的 vision， 常常有这样子的想象。那 vision 这个意象跟想象是非常接近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你的想象就可以达到 spiritual realm 这个灵界当中。想想看，耶稣说看见女人就动一念，这个人心里已经犯，就是说他在灵界当中已经犯，虽然没有做，可是已经犯。弟兄姐妹，你的想象可以 touch， 可以触摸到灵界。那么弟兄姐妹，我不要思想这些龌龊的事情，我要思想那些圣经上属神的已经的事实，那么你的灵就已经在天上了。这是上帝的 promise， 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你现在就要常常思想，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你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你在看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你有超脱约上一些人世间的争斗，一些人世间之间的冲突矛盾，你就可以 above， 你就可以超脱这些，因为你看到的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到我们地上的事情。这个是保罗他特别提醒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一句让我们在里面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坐在天上了。你在以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过活的时候，你有一个很超然的、很超然的、很超脱的这种的思想，你不会再受这些偶像的这一些的捆绑了。好，弟兄姐妹，今天的道有一点深入，但是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愿我们大家在先知巴兰的诱惑当中得到超脱，得到解脱，不让我们贪恋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我们不要做像巴兰这个样子的事情，贪恋、贪财、贪色、贪权势、地位、贪这些领导。主啊，我们要的是你的同在，我们要的是你的恩典跟怜悯，你的恩慈要倾倒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要有一些跳脱这个 box， 跳脱这些束缚的观念或想法，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好让我们有一天真正的亲眼见到你。我们也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在意象当中早已经见到耶稣了，愿这样子的渴望，这样子的经历能够带领着我们一直往前行，让我们真正的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